而是心甘而受之。看哪，我今日将不属于咒诅的话都沉迷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苦。即使耶和华你们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上山上，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里日落之处，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相处？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成名的一切律例。点一下，好像是圣经那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个周末主要是从来看圣经中的植物。我们要从花果树学的地方，我们也要从橡子学的地方，我们更要从变麦子学的地方。我们说过，我们所看的这些树、这些植物，事实上是迦南美地的植物，因为那里有大麦、有小麦、有无花果树、有石榴树、有葡萄树、橄榄树等等等等。那么，既然迦南美地是预表基督那特殊的丰富，因为迦南乃是无奶密地，奶呢是动物之方，密植物之方，所以在生命的地方，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迦南。但是迦南美地有好几方面的形容，我们知道圣经第七八章呢，给我们看有好几方面的形容，讲到那地有山有水，讲到那地有山有谷，那么也讲到那地矿产非常丰富，所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看迦南。不过呢，我们还记得圣灵特别加上去，那里有大麦有小麦，然后这些树，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些树也好，大麦小麦，事实上呢是为了告诉我们，特别是迦南美地丰生命里，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那特殊的丰富，我们说整个迦南地是个说明，但整个迦南地里面特别是植物的部分，让我们对于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无花果树学的秘方，那么我想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特别来看另外一棵树，虽然我们这一次在一起不能看很多，但是我们希望神借着这些对我们说一些话。那今天下午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橡树，橡树。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橡树，圣经中的橡树有多少的印象？但是我们这里一件事很清楚的，就是当你读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因为我们对亚伯拉罕的心是主动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圣经，无论我们怎么看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回到以色列历史的早晨清晨的话，我们一定要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一直渡过河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然后他的子孙也跟着渡河，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人事实上是一般渡过河。那么他们的祖先呢，那是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又是信心的祖宗，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事实上是我典型的信心的生活。那么大家都知道，神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生长在这个偶像的环境，所以他整天耳濡目染的偶像，因为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光是加勒底乌尔，虽然那个时候他的文明、他的数学 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纽约、今天的华盛顿、今天的伦敦。所以加勒比尼尔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不过很可惜它充满了偶像，光是偶像的种类就是三千种。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种环境下，所以他根本的观念是什么，思想是什么，没有真实的观念，他都是被这些偶像，都是被这些污染。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在偶像的城中生长的人，他多多少少从偶像里得了一些安慰。所以最好是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依靠蜡烛的光，因为蜡烛多多少少给你一点点一点点照进，让你看见一点点。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姊妹稀奇吗？按照亚伯拉罕自己的所生长的环境来说，我们知道那个背景不可能叫他认识创造宇宙的一个人，这是不可能。他的教育、他的环境、他本身耳濡目染的，我们知道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人，他的方向是什么方向？所以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那不光是亚伯拉罕没有希望，那个时候整个的全地都没有希望。因为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到了历史创世纪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邦国就出现了70个邦国。那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英雄，那个人叫做尼禄。那尼禄呢，一面是巴比伦的国父，那同时呢，就是他号召大家来见证巴比伦，然后要与神对抗，然后希望能够升到天，能够爬到天上去，能为自己留名。那么幸好我们的神下来，然后就混乱了他们的口。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类完全堕落到世间。这个在尼禄所组织底下的那个世界，包括整个七十方国，事实上已经握在那个人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世界就受了巴比伦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所以你如起诉的时候，为什么巴比伦乃是所有宗教的母亲，当初是从那里来的，有一天要回到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看圣经历史，看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到了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人已经堕落了，不堪自己。因为我们晓得人的堕落不是一次堕落，人堕落是经过三部曲。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到罪，到第六章人堕落到肉体，到第十章人堕落到时间。现在不是个人背叛，而是集体背叛。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苹果似乎是已经到了烂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希望，是完全绝望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人类有任何一丝神救赎的曙光，全部都是黑暗，全地都已经，但是好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我们的神做了解释。我们的神他向亚伯拉罕显现，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他拣选一个人，他希望从一个人身上拣选一个家，他希望从一个家的身上能拣选一个国家或者什么民族，然后从那里要把救赎带。那么从那里，神不只要得到一个单纯的民，他是独居的民，同时也借着他们能保存神的话，然后为着弥赛亚的诞生，为着耶稣基督的降世，为着女人后裔的诞生，已经铺上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确是信心的负重，为着神的救恩，神预备信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荣耀的神和 和丑陋的偶像刚好是很强烈的。亚伯拉罕从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他一直等到他把他的烂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你从来不知道烂光原来是黑暗，你不知道那个地狱是黑暗，一直等到你把它放在太阳的光底下。所以这个正面他就看见他周围的环境，谁一面呼召他出来，另一面一个真的认识宇宙中独一真神的人，他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继续待下去。所以就这个缘故，他就蒙召，就过了约伯拉河，变成第一个过河的人。那么希伯来人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功课。什么叫信心的功课呢？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你只知道旅程的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这叫信心的功课。今天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旅程的起点，我们也知道旅程的终点。我们都算好，如果你今天到洛杉矶去的话，你知道你要买什么样的飞机票，然后你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做这个就不是信心了？信心的道路就是从头到尾你完全知道。尤其现在在台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你今天如果开车的话，你只要告诉电脑你的起点是哪里，你的终点是哪里，然后一路上呢，卫星可以告诉你这条路是怎么走，所以你不需要凭信心，从头到尾清楚，从这里到那里要经过几个加油的地方。从这里到那里经过几个可以吃饭的地方，所以现代人旅行，他不只知道终点，不只知道起点、终点，甚至是每一点。但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他只知道他应当从加勒底母尔出发，他只知道的秘密，到哪里去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神所给你看见的是眼前的一步，不是将来，不是最后。你能不能相信神的带领？你能不能安息于神的带领？就是这么一步。我记得很有意思，我遇见一对弟兄姊妹，他们生的儿子是非常的宝贵。有一次我接到了电话，其实孩子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他就和我交通，到底将来是读台大好呢，还是师大好？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做父母的为儿女，真是安排他的前程。孩子刚刚生下来，他愿意想到台大或者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遇见、认识、凭着信心过生活的，你是满足于神所给你看见的前面，你能不能顺服？能不能走这一步路，能不能跟随他，这个就叫做信心。然后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就照顾神的引导，所以信心的道路乃是受引导的道路，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乃是主一步一步的引导的。那么后来是怎么知道他到了迦南？这么小的到了迦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神就把他从就带到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但他怎么知道是迦南？你怎么知道这就是神所给他的地方呢？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就经过那里，他就经过了迦南，走了好一阵子。那么不知不觉的呢，他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世界，是见识见到就是比见。方便一点，或者说刀剑一点，所以到了世界的地方。但是圣经不光告诉我们到了世界的地方，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到了世界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有个橡树。到了那里的时候呢，那么然后圣经说，野花向亚伯拉罕显现， 所以君子呢，你明白，你怎么知道你到了终点？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人的意义？啊，现在就是，第一，你不知不觉的到了世界，你也不知道世界是何时，你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但是你只知道你到了世界，你看见一棵橡树，那么你就知道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你还不知道这个就是目的地，你不晓得。所以这就是人告诉我眼花缭乱，然后很浅显。还有刚才子建说，我把要把这地赐给你也好，所以亚伯拉罕带着这个地做的他。第十次呢，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如果你要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如果你要研究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毫无疑问，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们都得承认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他所走过的路是我们愿意走的。如果是我们今天过信心的生活的话，那么这条路也大，所以那棵橡树变成非常重要。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在整个亚伯拉罕历史，他所引导离开家的那味儿，那是起点，我们不知道终点。现在到了终点，他到了，经过了迦南地，他怎么知道在哪里？就是神所应许的那块地，因为神告诉他说：“我答应把那块产地赐给你。”他一直走，一直走，他也不清楚，他只知道我到了橡树那里。那只要到了橡树那里，神就向他显现。神不光那儿显现，而且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以后。”那其实他没有。神这里没有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他不是这么说。后来神说我赐给你和你后裔，有的地方圣灵很仔细的说，不过这一次你知道在异象里面神是告诉，在梦里面神是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第十五年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眼睛里面掉下来，他现在应该明白说，哦，原来世界这个地方，那就是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神所应许要带他出来，要承受伟业那块。那这个就是他的应许，这个就是迦南的牛奶。所以这是让我们记得，讲到应许美地的时候，和有橡树关系。不知不觉到了橡树那，然后。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神的光就来；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启示就来；你只要到了橡树附近，现在你知道说，哦，我们原来的旅程已经到了终点，原来这个就是神旨意要带我们送到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神把它带到世界，而世界那里刚好有一棵橡树呢？非常有意思。其实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生和橡树问题是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你看见说他来到了世界的橡树。那么大家如果对圣经稍微读一读，他们就知道为什么神把他带到这里，才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原来如果大家对圣经的地理有一点认识，我们都知道圣经讲到迦南地怎么讲。你去讲迦南地，就是从旦到别是吧，从旦到别是吧。旦呢，大概是靠近黑门山下附近一座城。别是吧呢，可以说是南地的一个城。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南地呢，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干旱疲乏无人居。越到南地，你几乎已经快到了荒野。那么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几个很有名的沙漠，有一个沙漠叫撒哈拉大沙漠。事实上，你到了南地的时候，你已经到了撒哈拉沙漠的边缘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乃是干旱疲倦无人居。那么那里呢有一个城叫做别是吧。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到迦南地的时候，它一定是说从旦一直到别是吧，那就是整个迦南地全地，这就代表神给亚伯拉罕所赐给他的那个意思。 其实最代表亚伯拉罕所赐给是最代表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就那一块应许的从但应许到的是吧。那么如果这个是代表从但到别是吧，是代表迦南美的经由，那现在我们问事件在什么地方，你如果把地看一下的话，事件刚刚好是最中央的地方，所以从但到别是吧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最中央的地方原来就是事件，原来就是这个事件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所以整个迦南地最中央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世界，然后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就带上来，就告诉他说现在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不是让亚伯拉罕就进了迦南美地就告诉他这些地方，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可能看往东往西，往一定要来到最中央。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可以说就是到了最中央的，那么就神就会告诉我们，告诉亚伯拉罕这一块地就是。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橡树是代表什么？亚伯拉罕迦南的那个形成，或者说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历史，最早是从事件开始。你从那里才开始说，现在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过生活，而一开始就是一棵橡树，然后就在那里亚伯拉罕就见到神，就见到神。所以现在我们很自然要问，到底橡树是代表什么？那不光如此。我们要多看圣经几个地方，你如果仔细多看圣经几个地方的话，你仿佛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有习惯，一些尊贵的人他们多半是埋在橡树底下。这个你去好好比，比方说利伯家的奶妈，你记得吗？利伯家奶妈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她死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埋在一棵橡树底下。那不是如此，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雅各的故事，雅各的故事，你记不记得雅各他不是曾经到他舅舅那里去，然后呢拉班在他舅舅家一待就是20年，他14年喂过他的两个儿子，喂过他的两个女儿，然后呢6年是喂过他的牛和他的羊，所以20年白日长进还比受尽炎热，晚上他才能动手。所以我们说经过20年以后，终于他离开了大半年来，终于回来了。那么在路上被他的岳父追上，他被他岳父追上的时候，他的岳父特别提起一点，就说你们为什么把我的神像偷走？所以可见的大半年来还是拜偶像的。那么最叫人不明白就是是谁偷的这个偶像？是谁偷的？是摩西偷的。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爱家，我们都是爱的，我们爱这个以撒，所以呢，我们就爱利弗家，但觉得利弗家是完美偷偶像，有女儿的话就好。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呢，这个雅各骗他父亲出土是一手导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虽然这些人我们都爱他们，但是事实上你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本身有许许多多软弱，那拉结是什么？虽然我们都知道雅各爱拉结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我们知道大家很同情嘛，但事实上你知道拉结有污点，拉结的污点那一次是什么污点呢？事实上拉结也是一面的镜子，让雅各知道他自己是谁。雅各不认识，雅各非常的诡诈，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诡诈，一直碰到比他更诡诈的舅舅。所以中国话说弯刀不能碰到骨头，等到他碰到舅舅时他看不见自己。但是这个镜子是一面，还有一面镜子是垃圾，他不知道垃圾。 所以你看他他其实很能力不错，他为了他愿意不是他是甚至整个四年不错，但结果表示拉杰没有太多，拉杰没有失败。那拉杰不知道为什么偷了他父亲的神像和另外舍不得的人，所以这个你看见没有？虽然雅各在那里服侍了那么多年，雅各是认神，但是雅各也是不认神。那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谁是你知道谁这个把神像偷走的？那是他，就是他的女儿，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的父亲，所以这个拉杰，所以就雅各怎么说呢？你从谁那里找出来的事情？那就是很人数的事情。那结果呢？收到最后收到他的女儿，结果他把他藏在骆驼的什么地方，然后自己就人坐在上面。那么就假装是非常的不方便，因为我们做母亲的，每到一个月每经历一个月的终于他不方便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告诉父亲说他非常不方便，那完全的撒谎。其实呢他的身上就藏着，后来藏不出来就走出来。结果你看拉杰的雅各就是蒙在那，一直等到神像雅各显现，说是要到伯特利。你记得当时他就是在伯特利遇见那个天使，神应许他，不止带他去，也要带他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现在他要到神说，你到伯特利要住在哪里？那当时的雅各，但是雅各只能够经过伯特利神的家。那么雅各是个充满智慧的人，完全肉体的一个人，他根本只能够从这些地方经过，他不能够待不住。神的家是要人命，神的家是叫所有肉体待不住的地方。所以现在神在让他流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离开家、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太阳就下山了。那么一直等到冰冻一了二十年以后，甚至太阳升起来。二十年后，太阳好像从来没有升起来。经过二十年胜利的管制，然后还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回来以后，是告诉他说：“现在你可以住在伯特利，没有一个肉体能住在神的家，待不住，迟早要离开。”但是就现在，经过二十年十字架胜利的工作，他可以回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但是马上他有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就证明说，雅各慢慢开始明亮了。他要住在那里，要到利波特利那里，但是因为他知道说神是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告诉全家人说：“你们要自己，因为我们见神，除去所有外邦的偶像。”啊，弟兄姊妹。悲剧在这里。事实上证明说，大概拉杰一直恋慕这些偶像，他丈夫的就是这样梦见过，而且我多放下，多半相信说，我多半相信说，我多半相信说呢。 到以巴他跟到伯利恒那一带，就在路上拉杰就难产过去。拉杰的难产过去，对于雅各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等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得这段故事。所以现在说来，如果你读这段故事，你知道这世上是个悲剧，也是家庭的悲剧。我们普通很喜欢李伯嘉，结果李伯嘉就是导演他的儿子夺取了，就是骗了他哥哥的主意，李伯嘉再也没见到他的儿子。拉杰也是如此，拉杰他舍不得受人的偶像，所以就是你看见吗？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好像奇奇的很。这个你读到上述的时候，一定和有的人都埋在箱子底下，所以我愿意向大家挑战，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要是好几次圣经提到箱子的时候，都讲到什么人葬在里面。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利伯家的奶妈那棵树叫做亚伦巴，叫亚伦巴。所以我们知道上述不知道为什么和死发生关系。那么下一处呢，我们说过也是死，就是埋葬，埋葬就是叫他不在我们眼睛看得见，所以我们才知道橡树原来发生的这些故事。然后大家都知道亚伯兰后来离开了人，离开了摩德。那么其实神当初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亚伯兰有没有顺服主圣？他不顺服一半。谁说你离开父家，他把父亲带走？谁说你离开本族，结果呢，他把罗德带走？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兰的年纪已经很大，圣经告诉他出亚伯兰的时候已经75岁了，而且又没有儿子。所以你看，就现在他不是移民的时候，移民应该是年轻的时候，但是他遇见主好像有了一段日子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离开本地本族，这不是个秘密，并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很自然他就提到害怕，他自然就带着罗德走，因为万一有一天他中风了，起码有个人可以拍拍他，因为他儿子都没有了。所以就只能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实在说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把罗德就带走了。我的小女儿啊，她小的时候她有个习惯，就是她晚上醒过来她会害怕，但如果她东摸西摸摸了一块尿片，她就睡着了。所以那块尿片能满足叫她就不再有那个不安全的感觉。所以事实上呢，亚伯兰带着罗德就是带着一块尿片，直接到处。所以从知道一点，如果亚伯拉罕要长大的话，要赚钱的话，他尿片也能够养。所以迟早最后我们知道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罗德就分开。那么亚伯拉罕告诉罗德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南我就向南。那么最后我们知道罗德就拣选了约旦河，所以他一个向南。那么他说他就是，那很自然你向南我就向南。那么自从他离开了罗德以后，自从他离开罗德以后啊，这一次呢，神就把整个迦南地东南西北就给他开了。那我问君子，在什么地方你能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你还能去隔几下，又是摩利夏山的附近，又是最中央的地方，那里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基利心山，一座山叫以巴路山。以巴路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所以也许神就把他带到了两座山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叫他往东、往西、往南，因为那是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就这么看见了，圣灵带着非常有意思，神把他带到最中央、最中央的部分。那么然后神把东西南北。那么从那以后，他就和罗德就分手了。然后呢，当他看见了这个东西南北，说，然后神对他们说：“你要起来行走，告诉他们你要起来行走。”那么 神告诉他起来行走，意思就是说，你脚掌所踏的地方，反而是你所经过。所以他说，你起来，纵偏纵横走偏则低。那你今天大概台湾有这句话说，就你起来走透透，这就是走透透的意思。所以上一次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那么有一班弟兄们到这里，内部这一次他们的计划就是什么地方都去，所以叫家庭走透透。那事实上呢，所以你的圣经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纵横走偏这地。所以你看见吗？神告诉他说，那他说按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后裔直到永远。然后他说你起来纵横走偏这地。因为我们把这一次的意思是你脚掌所踏过的地方通通是你的，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兄弟，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往南边走，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到了西伯伦，后来呢很自然的就到了别十八，因为神告他走透透，神告他纵横遍地，他就这样走。但是整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十八，所以人们因为往南走以后，人很容易惰性，他就忘记了纵横遍地，整个从但到别十八都是他的。所以因此呢，你明白吗？所以但以色列亚伯兰后来就在别十八也生了。我常常考过，有的人说圣经很熟，我就考他们。我说你告诉我，这个以撒在什么地方生的？那以撒事实上是在别十八生的。所以以十八又在别十八又生了也以撒，后来有献，后来也在那里神告诉他说你把以撒献给我等等等等。所以第五十年你看见了，等到有牺牲了以撒以后，那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后一块地方。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到这里他应该可以说我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去，但是别忘记神给他的迦南美地，神要叫他纵横走遍这地，他是服了，有又是顺着一半，他是看着南半边的，就是从撒玛利亚世界以南一直到南端，就是你看一直到南端，那么这个就算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那么但是因为他生了以撒呢，结果他就流连忘返，他忘记了剩下的纵横这地，不光是别十八还有但。所以你看你人软弱的时候，谁有没有办法，谁有办法。那结果怎么办？结果他听说罗德怎么样被掳了，所以他就318个，就带着318个人呢，就去追他，一直追到大马士，然后呢把敌人拿下来，这个打败，然后把罗德抢回来。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追到什么地方？追到但，所以稀奇不稀奇？亚伯拉罕几乎都忘记但了。但是神说你要纵横走遍，全部都是你的。那现在呢，就是亚伯拉罕经历来，因为他要隐杀了，所以是从什么？从中部一直到南部，这个通通经历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所以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那么神好像呢，拿什么？拿这个谁做诱饵？好像拿着罗德做诱饵。他二话都不说，318个人就一直追到来。然后结果把罗德带回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属灵什么意思？神的话永远不废去。神说你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是从但到别十八。所以直到后来，亚伯拉罕终于到了但。所以你看，你这一块地应该整个都是他的，那么不要忘记，那摩利橡树就是从但到别十八最中央的地方。那么当然到第十八以前，圣经说他就挪帐篷，就离开罗德以后，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西伯伦曼利橡树坛。那西伯伦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哪亚哈族人所在，那个就是吞噬居民聚集，那个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听说那里有巨大的巨人，他们不敢去的地方。那事实上西伯伦乃是迦南地，那里牛奶鱼蜜之地，那个牛奶鱼蜜真正的实现是在亚是在西伯伦，因为那里的葡萄一挂可以两个人，所以他就到了西伯伦。那么他稀奇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到了西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在那里居住， 慢性下部肿大的在他们去。那么在这里看见很多古医圣经都是提到慢性下部，比方说他住在慢性下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住在慢性下部那里，然后有人来通风报信说，哎，你的罗德，你的侄子被掳去。然后就是在慢性下部那里，记得亚伯拉罕有和另外两个天使不是出现了吗？然后告诉他，然后告诉他，定于他亚伯拉罕以撒要有几子，撒拉要生儿子。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就因着他受神的礼，然后神就告诉他，他要毁灭所有。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信服亚伯拉罕神的话，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神和相父没有关系，好像脱离不了关系，不息息。那么最惊讶的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相父在迦南地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如果是从摩西下属在那往南站往南走的话，很有意思。这个相父一直长长长长到曼利下树那里就不再往南长。意思说，如果你要想知道整个下树的世界的话，你走到曼利下树，你走到西部的曼利下树就算走完了。所以你可以明白吗？这个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巴，你到了别是巴才算到了尽头。但是这个整个这个迦南地讲到橡树的世界的时候，那么最终最重要的是摩利橡树，最南边的呢，最南边最南边的呢就是曼利橡树。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明白不明白？在这里神好像有一个，神对亚伯拉罕一生有一个安排。一面讲到生，讲到迦南地的生命的丰富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表现是相应的表现。虽然迦南地是从但到别是巴，但是就做神的安排来说，就做迦南地来说，让我们记得这个橡树从中央往南长到曼利橡树就不可能再往南，已经到了尽头。所以弟兄姊妹，反过来说，那么如果他要经历迦南一些生命的丰富的话，到了希伯伦是到了尽头，到了，那是毫无疑问。那反过来，如果他继续往北走，那么能够走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巴山小树，这个巴山呢，其实就是靠近黑人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不错，从但到别是巴，这个是代表整个的迦南，但是里面的有拿马，有小麦，有这些树，如果要代表生命的话，那很自然的，你看得出来吗？现在很明显的，一直从南边的这个曼利橡树，我们如果再往北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在巴山有一些的橡树，毫无疑问的。